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我是叶明道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。这几天我们都是在研读主耶稣行神迹的一些内容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内容了。作者马太记载神迹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写完三个神迹之后，就加上一段的讲论，或者说是一段教导吧。前两天我们已经讲完了六个神迹和两个教导，今天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18节到36节，这是另外一系列的神迹和教导了。第九章18节圣经记载说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，我女儿刚才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她就必活了。管会堂的人负责行政工作的，看会堂，监督敬拜，办理周日的学校，安排安息日讲员等等。可是说一个有地位的敬虔的犹太人，如果你熟悉其他福音书的记载的话，就会知道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名字叫雅鲁。有这么一个有地位的人主动来见耶稣，是因为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。当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呢，就知道雅鲁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女儿还没有死，只是快要死了。那无论如何吧，主耶稣听完雅鲁的话之后，就立刻跟着他去。没料到在途中啊，却发生了一件意外，耽误了他们的行程。那件意外就是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罪着，使他患了12年的血漏病啊得到医治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正在赶着去救人呢，其实是可以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啊，可是他停下脚步来处理了那个妇人的情况。马太只是简略的记载过程，但是路加福音第八章呢，却是比较详细的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按照摩西的律例，这个患血漏病的女人是不洁净的，在患病的12年里头啊，她不能跟人接触，不能过正常的生活。经文虽然没有提到任何的背景吧，但是我们不难推测，这个女人一定非常的孤独啊，她一定花了很多钱来医治这个毛病，只是没有办法把病给治好罢了。当他听到主耶稣在城里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有机会得到医治了，但是他因着自己的不洁净而不敢正面的去求耶稣医治，只能够夹在这人群中间，找个机会从后面来摸一摸耶稣的衣裳罪子，因为他相信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定得痊愈。终于他摸到了主耶稣的衣裳罪子了，病马上就痊愈了。这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得到医治，主的原因并不在他摸了主耶稣的衣裳罪子，而是因为他对主的充满了信心呢，是他的信心，他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他，这份信心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。在马太福音的九章22节圣经这么记载说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从那时候，女人就痊愈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对主又有多少信心呢？现在我们来看看雅鲁那边的情况了。雅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去了，这位有能力的医生却在中途停下了一段时间，等到主耶稣再到他家里的时候啊，女儿都已经死了。弟兄姊妹， 如果你是雅鲁的话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想可能有人一定是痛不欲生啊，甚至有点埋怨，对不对？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，主耶稣有能力使死人复活，他在别人的一片嗤笑声中使得12岁的女儿复活了，把活生生的一个闺女交在雅鲁手中。哎呦，人死了竟然能够复活哟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哦！于是这个风声就传遍了那一大片的地方，也就是传遍了加百农。主耶稣离开雅鲁的家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，求主耶稣医治他们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9章27到31节所记载的神迹。我们要留意这两个瞎子对耶稣的称呼，他们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大卫的子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那将要来的弥赛亚的称呼。这两个瞎子虽然看不见东西，但是他们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，知道所遇见的这一位是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子孙，有医治的大能，所以他们跟在主的后面就喊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刚才讲到了主耶稣离开雅鲁家的时候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大声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他们深信主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有医治的大能。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的呢？马太福音的9章28节透露了当时的情况。经文这么记载说的，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。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立刻的答应两个瞎子的请求，而是让他们继续跟着自己，一直到进了房子。主耶稣这样做是要看看两个瞎子的信心是不是足够的。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这句话显示这两个瞎子的坚持不懈啊，他们知道耶稣可以医治自己，就不让任何东西阻碍他们去寻找耶稣了，一直跟着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真信心咯。你相信主耶稣可以满足你的需要，可以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，就不要让任何人或任何的事情拦阻你到主的跟前。主耶稣和瞎子的对话是很有意思的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9章28节的下半段到30节的上半段。经文这么写的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瞎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得到医治的呢？是因为他们的信心，相信主耶稣能够使他们重见光明，所以主耶稣就照着两个瞎子的信成全了他们的愿望。希伯来书谈到信心的时候就说啊，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一节那儿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圣经新译本呢则翻译成这样的，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，是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。管会堂的雅鲁，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，以及刚才提到的两个瞎子，都是因为他们的信，所以得蒙主耶稣的怜悯。那么我想问问你，对主的信靠又有多少呢？这两个瞎子重见光明之后，主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可把这件事情传扬出去。为什么主耶稣要他们保守得医治的秘密呢？是因为他不想别人认为他是为了行神迹而行神迹。主耶稣的医治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， 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。现在很多人做了善事，行了善，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这和主耶稣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2到34节，我们发现这里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，就是赶出哑巴鬼的神迹。赶出哑巴鬼的神迹所占的篇幅很短呢，只有3节的经文。我请大家听我把经文给你念出来。圣经这么说的，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弟兄姊妹，法利赛人控告耶稣靠着鬼王赶鬼，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呢？魔鬼最大的希望就是控告别人，他有没有自愿被主耶稣赶出来，削弱自己的势力呢？主耶稣又是不是需要靠着鬼王来赶鬼呢？这种想法根本是不能够成立的嘛。那么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毁谤耶稣呢？好，我们综合来说，有4个原因的。第一个就是认为耶稣漠视了他们的宗教权威。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主耶稣削弱了他们对群众的控制能力。第三是主耶稣的言论和所行的神迹挑战了他们的信念。第四个原因就是主耶稣揭露了他们的缺乏真诚的动机，他们的行为大部分都是假冒伪善的。好，到这里为止啊，我们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的8至9章所记载的一连串的神迹。9章35到38节是主耶稣的另外一个讲论了，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内容是讲到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马太福音的第9章35到38节的内容了。作者马太在9章35节总结了主耶稣初期传道的工作。他说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，首先是进入犹太会堂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才是医治各样的病症的。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。主耶稣走遍加利利拥挤的不堪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村庄，他看见了什么呢？马太福音的9章36节说道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主看见这种情形，他的心里头感到一阵阵的刺痛，因为很多灵魂困苦流离，正走向灭亡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救主充满了怜悯的原因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愿意万人都能得救啊。当你看到街上擦身而过的人的时候，当你仍然有很多的家人朋友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和我们的救主一样的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呢？主耶稣形容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呢，这是很贴切的一种形容了。羊群被赶出羊圈之后，如果没有牧人，他们是不会聚成一群的，而是在山中各处到处乱跑了，结果在山中就失散了。那种情况就像以西结书的34章5到6节所形容的一样，因无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， 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岗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啊。这就是主耶稣所看见的众人，每一个人偏行己路，追求自己的享乐和生活的方式方法，没有把神放在眼里。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为了做我们的牧者，带领我们回到安全的羊圈里头去。主耶稣用没有牧人的羊群来形容困苦流离的人们，然后他又用田地里的庄稼来形容这些人。马太福音9:37-38说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在主耶稣的心里头，眼前这些人都是成熟的庄稼呀，许多人已经预备好把生命交托给基督了，只要有工人来收割，把天国的福音去告诉他们，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救恩了。问题就是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我们现在的情形哦。如果要数一数还有多少人没有听过福音的话，仍然在困苦流离当中呢，我们实在是数不清啊，数不过来呀。但是愿意委身侍奉的又有多少人呢？庄稼多，工人少，所以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做福音的工人。他说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约翰福音的4:35也是主耶稣谈论庄稼的讲论了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主耶稣这番话教导我们怎样参与他的事工。首先，我们要为庄稼多、工人少来祷告，祈求神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然后是打发这工人出去收庄稼。从圣经的教导当中，我们知道传扬主的福音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。只要每个人都乐意参与这个侍奉，那自然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起来，你愿意成为收割的工人吗？